堂听 class.com。
Hello， 好，大家好，我们开始上课哈。上堂课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说了个八题型，对吧？八题型呢，这个题型呢很重要啊，每次考试会考到三个题型啊，但是呢，它也很好把握，是吧？大家回去听的时候呢，还是这句话，大家不要把每个考题给背起来啊，因为考题呢不会重复考，你把它背完之后呢，以后呢也不会再听到这个考题啊。那么要背的是这个东西啊，大家回去从考题当中要练这样的不变的东西啊，要培养对大的这个小词的敏感。听到它之后，后面引导这句话拿出来，一般来说整齐选项啊。那么这是语言表达当中的重点啊。其实呢，不仅这考题是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说话也是这样，是吧？一般来说呢，前面说了很多虚伪的东西，是吧？也许这样吧，可能你认为这样吧，但是实际上是怎样的啊？实际情况是在 but 后面这个词来出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题型啊。那么另外呢，三个基本思路我们要说一下啊。所有的考题呢放在一起，不外乎是这么三种考题啊。第一种，谈论有关于学习的话题啊，这类考题你一听呢就能够听出来，是吧？两个人谈论这学期学几门课啊，这个最近这门课难不难啊，那么这堂课的进展如何，考试如何，作业如何，老师怎么样，实验课怎么样，图书馆怎么样，你一听跟学习有关，这类话题基本上他的回答是固定的啊。那么有关于学习的话题，大家要基于一个学生的角度去出发来看待这考题，仍然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思路放在校园环境当中啊。那么任何一道考题跟学生都是或多或少有关系的啊。有关于学习的考题，第二人回答是固定的啊，基本上全都是在抱怨啊，因为是学生啊，他就会去抱怨作业怎么这么多，考试怎么这么难，老师怎么这么坏啊，他一定会这样说啊。那么这类考题你一听有关学习的，从学生角度去出发啊。第二类考题，大家把学习放在一边不管它啊，学习之外的吃喝玩乐这样的考题，是吧？有关于生活的考题啊，这类考题也有共同之处啊。那么它体现在生活当中，学生有什么特点啊？我们把学习放在一旁，生活当中学生有什么共性啊？没钱，是不是 啊？这大家都体会啊。那么生活当中大家就是从一个穷人的角度去出发啊。有的时候呢，你看待问题的角度如果站对了啊，这句话听不清也可以，它的大致方向你是不会错的啊。那么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类考题很多考题中考当中体现的穷人本色淋漓尽致啊。第二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啊？他就一个目的啊，省钱啊。那么讨论到两个人在购物的场景，你会发现一定要做一个动作，是不是啊？一定要 bargain 啊，要讨价还价啊。那么这个学生出去的时候，在校外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带着他的 student ID card， 是吧？要带他的学生证，为什么？要打折，是不是啊？要享受他的 student discount 啊，学生的折扣啊。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两个票价，是吧？我发现广州呢跟国外特别像啊。那么什么地方都是学生他有优惠的啊。所以说，那么之所以做这个选择，他一定要有他的原则啊，他就是为省钱啊。你会听到很多的考题全是这样的目的啊。你听别人说呢，他说呢，I want to make a long distance call. When is the best time? 我想打一长途电话，打就打呗，是不是啊？紧接问一句 ,When is the best time? 什么时候打最好啊？为什么？要省钱，是不是？第二人说呢，你后半夜两点钟爬起来最便宜啊。太残忍了啊。那么这类考题你听一下，为什么他之所以就是这个 choice 啊，就是这个选择，他就是为省钱啊，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啊。再比如说你听这一句啊，第二人说呢， Maybe I ought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啊， subscribe.什么意思啊？ Scribe 什么意思啊？是写，是吧？我们说描述叫 describe， 往下写，对吧？写出来叫写啊。Subscribe 在下面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页纸哈，在下面写写什么东西啊？ Sign your name 是不是啊？在下面写写上名字。Subscribe 两个意思，这个词一个是捐献的意思，另外一个第二个意思指的是订购和订阅，叫 subscribe 啊。这两个意思要把它记住啊。那么别人说呢，Maybe I ought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我应该订阅这本杂志，想花钱，是不是啊？第二人会怎么说啊？他一定会说，你不要花这钱，是不是啊？那么穷他就会这样来回答。第二人说呢， Why don't you save the money and read it in the library? 有没有听出来啊？ 啊，太太说你应该把钱省下来去图书馆去读，对吧？他的目的为什么会这么回答？他就是为了要省钱啊。大量考题他的实质你会发现他是一样的啊，他有考题他是有共性的啊。啊 ，Why don't you save the money and read it in the library？ 你应该把这个钱省下来在图书馆去读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钱啊。那么再看一个考题，大家看一下这四个选项啊，我这么读一下就可以了，你体会一下哪个选项是最好的。这个题你可以不盯啊。那么 A 选项说呢 ，To wear a heavy sweater to the game。穿一个 heavy sweater to the game， 穿个什么样的衣服去参加比赛啊？啊 ，heavy sweater， 穿一个重的什么意思啊？暖的是不是啊？穿个暖和点的衣服去参加比赛啊 ？To wear a heavy sweater to the game 啊 ？B 选项 to postpone the game， push 比赛对不对啊 ？Postpone 也就是 put off 啊 ，push 的意思啊。C 选项 to change tickets， 换票对吧 ？To change tickets 啊。D 选项 to watch the game at home。To watch the game at home， 在家里看比赛啊，哪一个？啊 ，D 是不是啊？那么大家有点感觉啊，就说你看来考题的时候，你的出发点正确啊，哪有那闲钱是不是？大家谁都知道去现场看多么 exciting 是不是啊？看足球比赛，看哪明星来这个演唱会，大家都希望去现场，但是没钱啊，看看现场直播就可以了是吧？那么看电视啊。To watch the game at home， 跟刚才那考题 ，read it in the library， 这就是一模一样的考题，它的目的。是一样啊，要 save money 啊，要省钱。这第二个考题啊，有关于生活的啊，穷是吗？这个穷大家都穷人啊，这现在可能这个现在在学校穷无所谓啊，以后不要穷啊。大家最喜欢过穷人节是吧？那个二月十四号是吧？穷啊，穷人节啊，应该送九十九朵玫瑰是吧？没钱只能买一朵啊。啊，穷人啊！那么再说，很多男同学呢，这个比较痛苦，在学校的时候，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同学是吧？男同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很痛苦啊，这个男女的比例呢严重失调，找不到对象啊，这也不够分的啊啊！不要痛苦是吧？那么到大三、大四的时候，这形势呢就急转直下了啊！大三、大四的时候，女同学就比较着急了啊，尤其毕业之后呢，女同学就更着急了啊，到底娶不娶我啊？啊，毕业之后呢，大家现在还没有毕业是吧？毕业之后你会发现啊，两个人处了好几年，往往是到最后。这个女同学呢坚持不住了啊，亲爱的，我们在情人节结婚吧，温馨浪漫啊。那么这个男同学他自自扭扭的是不是啊，他会说这个你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合适吗啊，这女同学很生气是不是，生气了再说啊，如果实在不合适我们可以在愚人节离婚 啊还是不想离啊。那么这两个考虑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一个学习一个生活啊，那么除了学习它就是生活，基本上总体来分就这么两种。当然考试考到今天呢，它考试的考题呢会越来越长是吧，总体趋势肯定是越来越难，但是难呢你要看到它这个考题本身没有变难，而是句子变得稍微长了一点而已，加了一点修饰成分是吧，加了点形容词，加点副词，加一点这是什么状语，这些东西全都是废话啊，你听到它就当没听到一样啊。句子本身你把修饰成分拿掉之后跟以前的考题是一模一样的啊，也就是说题型呢总在重复考，当然句子呢会稍微长一点啊。那么考到今天这两类考题往往给它捏在一起啊，它不会单独出于考题是单独考学习的，也不会单独出于考题是单独考生活的啊，这两个放在一起体现学生第三种情况，这个学生呢非常的 busy 啊，非常忙啊。这个学生他忙于什么？他会忙于学习还是忙于生活啊？他一定要忙于学习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考试是一个主流的考试啊，是国内非常重要大学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考试啊，所以考试当中它有个导向的问题啊，整个考题当中一定要体现一个非常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啊。那么第一人说你去玩吗，提出了一个娱乐的活动，第二人会说我太想去了 but 是不是啊，后面一转折肯定不能去，后面什么东西啊，后面会说我要考试，我要交作业，我要交论文，那么我要写作业，我要找老师，后面一连串东西全都是学习是不是啊？那么他一定会说我太想去了，但是我要忙于学习，这两个场上矛盾大家一定要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啊。第二那句话你可能没听清无所谓，他一定要选择 study， 尽管他想去选择 living， 想去选择玩乐啊，但是最后他一定会说我要忙于我的学习啊，这是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将会贯穿我们以后听的任何一道听力的对话题啊，我指的是对话题而不是段子，段子到第四课我们开讲啊，大家不要着急听段子啊。好，那么这次呢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场景题，十个短平话，三分之一考的是报题型，三分之一是场景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啊，另外三分之一是在第五次课我们要讲的替换题，那么是三分天下这样的感觉啊，几乎是每考题呢十个短平话会考三个题是报题型，还有三个考题考的是场景题。那么今天呢和下堂课我们用整整两堂课时间来总结场景题，大家要体会一下场景题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它比较琐碎啊。好，为什么要把考题题型的分类呢，因为呢 选项是有特点的啊，拼的时候也有方向，解题也有一个思路啊。那么给它总结成题型之后，你听上去非常的舒服啊。以后听考题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题这考题怎么还考我啊？常用题的选项这么几个特点，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种情况，四个选项一眼望过去，它含有这样介词啊 ，in at 啊。一看呢，问的是在什么地方，对吧？那么问的是 where 啊，问的是对话发生的 location 地点啊，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情况，四个选项你一看呢，全都是 to do 啊，表示目的啊。那么上面也可以写这个 to 啊，是一个介词啊，往哪儿去是吧？后面加个这个是个名词，加个地点啊，而下面就是动词原形哈、啊，要做什么？问的是 purpose 啊，问的是目的啊。那么第三种情况，四个选项全都是 ing。我指的是这个选项的实质是 ing 啊，有可能选项很长，说 they are 什么什么 in 什么什么什么啊，你一看这个选项说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是吧？它的实质是 doing 啊，那么大家要培养这个能力，看选项一眼望过去啊，一看这个选项实质在说他们正在做什么啊，问的是很细节的啊，他们以前做了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他们将要做什么，时态不一样，问的也不一样，但是呢都是场景题啊。好，最后一种情况，那么是这种 A and B 的结构啊。两个选项，一看四个选项啊，全都是谁跟谁，两个人，考的是两个人的 relationship 是吧，两个人的关系啊。这里考题他会问 What is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peakers 啊，两个人之间的可能的关系是什么啊，人物关系，有的时候会问其中一个人是谁，对吧？ Who is the man? Who is the first person? 啊，问这个人的身份啊，问一个人的身份或者对话的两人的关系，这类考题典型的场景题。这类考题呢，往往我们需要把这个对话的场景听出来，是吧？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什么人啊？比如说在教室里面，一般来说是师生啊，或者两个同学啊。那么一听在医院里面，那么应该是医生跟病人啊。那么基本上在飞机上，你一听呢，应该是空姐和这个乘客啊。他首先呢把这个地点听出来，那么这个题也就能解出来了啊。好，场景题的它的选项有这么几种情况，大家还要掌握一下啊。所以在听之前，一定要培养这样一个听题的习，看选项的习惯啊。听之前一眼望过去一看，基本上是个场景题啊。那么听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问题呢，场景题的提问也是有特点的。它让你这四个疑问词来进行提问啊，它会问的很细节，问的最多的就是 what 啊，这两个人在干什么？这两个人要去干什么？第一个人什么意思？第二人什么意思 ？what 问的最多啊。那么场景题有时候会问 where。Where is the conversation taking place? 这个对话正在什么地方发生？或者问呢 ？Where does the conversation take place? 啊，有原型啊，这个对话在哪发生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会问 When 啊，这个对话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那么上堂课呢，我们总结过，一般来说不是在开学，就是在期末，是吧？这样两个时间点啊。好，或者有时候他问的比较细节，一天当中是在 morning 还是 night 啊？那么问的是时间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啊？最后一个他会问 who， 对应的也是这类考题啊。这个人是谁？说他这两个人是谁跟谁？他是什么 relationship 是什么关系啊？好，那么经常以这四个疑问词来进行提问 ：what、where、when 和 who 啊。场景题，第一场景题其实呢，每道考题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一个场景，是吧？它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啊。那么这样场景题呢，我们在课上有两个任务。第一个，几乎任何一个场景我都会给大家进行总结，这个场景在考试当中它会怎么考，它会怎么加以讨论。也就是说啊，大家要总结一下场景的出题思路啊，每个场景会有那么两个到三条啊。那么以后需要听的时候，只是听出来他在讨论什么就可以了啊。至于细节性的东西没有必要听太清楚啊，只要听出来是这个场景，那么在考试的时候他基本上就会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出题啊。这是第一个，场景的思路要总结出来。第二个，我们要总结用来判断这个场景的线索词。我怎么知道是在医院呢？你听到这么几个词。我怎么知道是在火车站呢？你听到这么几个词，听到几个线索词就够了啊。场景题是最体现解题技巧的，你不要去把这句话听得很清楚，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地方他就说什么话，你抓住这个场景所特有的词就可以了。那么在课上我们两个任务，一个总结线索词，第二个总结场景的它的出题的思路啊。那么相应的我们要培养我们的解题思路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听到了 fine 这个词， fine 是什么意思啊？啊，非常好，很多同学都说罚款是吧？那么好，这个意思呢就不要想了，现在已经是六级考试了啊。那么罚款的意思啊，不管是 check fine 还是 pay the fine 啊，是受罚款还是交罚款，罚款只要听到它，我们只需要区分两个场景啊。当然罚款生活当中罚款地方多去了，是不是啊？啊，那么在考试当中我要了解，考试当中人物特点设定非常鲜明，场景的特点也非常鲜明啊。罚款一个是校外警察，对吧？路上你开车你 speeding 啊，那么你 这个超速驾驶或者你违章啊，你闯红灯要罚款。第二个，校内，校内哪个地方有罚款呢？大家有没有被罚款呢？图书馆是吧？非常好啊，大家还是非常好学的啊。图书馆毫无例外啊，你会发现啊，没有例外啊。你只要想去还书，你突然会发现，哎，这怎么早就过期了啊？总是这样，是不是啊？啊，所以说过期要罚款，本来就穷，雪上加霜啊。那么听到 fine 就两个场景，一个在路上，一个在图书馆啊。考试当中就两个啊。很多同学说呢，这个你说话太绝对了啊。考试它就这么绝对啊。当然生活当中罚款还有别的情况是吧？你吐口痰罚款了啊，他不会怎么吐好听，你管他干什么啊？以后听到 fine 就这两个场景，一个是校内图书馆，一个是校外的路上啊。这两个场景区别太大了，是不是啊？至于怎么区分，你一听你肯定能听出来啊。这两个场景差别非常大啊。再比如说大家听到这个人这个词啊， cashier 什么意思啊？是收款那个人，收银员是吧？ cashier 啊，收 cash 这个人是吧？收钱这个人对吧？ cashier 收钱的出纳啊，这个人他适用于任何一个场景。比如说你去学校的财务处，你去交学费，你对面这个人叫 cashier 啊。那么你出去干什么，收钱这个人都叫 cashier， supermarket 人叫 cashier 对吧？你去购物，那么收钱的人都叫这个收银员叫 cashier 啊。而这个词一旦出现，它的场景就很独特啊。teller 这个词在什么地方出现啊？一旦听到它，百分之百它就是在 bank， 在银行啊，只有银行的出纳才叫 teller 啊，而其他场景都叫 cashier 啊。换句话说，你只要听到 teller， 肯定对话的这个地点是在 bank 啊，银行办理业务那个窗口叫 teller 是吧？比如说他说呢，今天银行特别的忙，为什么？因为的 only two tellers open 啊，只开了两个窗口在办理业务，大家都在排队是吧？那么这个叫银行的出纳叫 teller 啊。我们说那个自动提款机怎么说的？ATM 是不是是什么东西啊？ automatic 自动的吧？啊 ，T 什么 ？Teller 啊 ，machine 啊，自动的出纳的机器是吧 ？ATM 自动提款机啊，这个词 Teller 啊，他一旦听到他就是在银行。换句话说，我怎么知道在银行？你只听到这个词就可以了。你用不着听这两个人说的很复杂，我需要这个学生贷款还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个题没有必要把听得很清楚，听到个别词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场景题我们要总结线索词啊，但是生活当中场景非常多，是不是？考试当中考的也非常多，不要紧，我们在题当中给它进行详细的介绍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听一些场景题啊。大家把书翻到24页，然后对应呢，把讲义呢翻到第2页。啊，讲义呢翻到第2页啊，原文在第2页。先不看原文，然后我们先听题啊，然后再参照原文这个讲义上的原文来画一下线索词啊。24页 test one， 看到这里面的 question number one 啊，第一题。大家看一看，找相同词，如果没有相同词，你要把这个讨论范围至少确定出来啊。第一题讨论什么？讨论生病了是不是啊？ A 选项结尾有 hospital， B 选项结尾有什么？ operation 是手术对吧，动的手术啊。 C 选项 rest 休息， D 选项回到工作岗位，一看呢再说病情如何对吧。好，那么我们要听一下有关于生病的这个对话啊。
The last time I came to see you
Question 1
How is your father, MaryThe last time I came to see you, you were about to take him to the hospital.
He came home last week. The operation was very successful. The doctor said he'd almost recovered and could go back to work next week.
What did the woman say about her father?
What did the woman say about her father?、啊、关于她父亲这个女孩说了什么、啊、是哪一个？是 B 还是 C 啊？是 boy 是吗？ B 选项啊。这个题呢，由于是还是 test one 第一套啊，那么稍微有点不清楚啊，后面就好了啊。好，大家看这原文啊，主要要分析一下这个考题啊。大家看讲义的第2页的原文啊。 先生说 How's your father, Mary? The last time I came to see you, you were about to take him to the hospital.、啊、你父亲怎么样了上次呢我去见你的时候你正要把他送医院去是吗 Be about to do something,、啊、正要做什么、啊、那么那女儿说 He came home last week, 上周呢他已经回家了。The operation was very successful, 手术非常的成功。The doctor said he'd almost recovered and could go back to work next week. 医生说呢他几乎已经康复了、啊、下周就可以去上班了、啊。关于他父亲他说了什么并且将他结束了一次手术。这个题呢是有关于生病或有关于医院这个场景的考题啊，大家注意一下呢，医院这个场景要记一下，这个场景在考试当中经常考到啊。那么经常会考到三个话题，第一条，医生好不好找啊？医生能不能找到啊？医生是最难找的一种人啊。那么第一条，医生难找。第二条，经常讨论的病情如何啊？It's getting better, it's getting worse. 啊，他病情有所好转呢，还是有所恶化啊？第三条经常讨论的这个话题啊，那么讨论呢，把生病呢跟学习联系在一起啊，考的最多。那么记一下，叫有病耽误课啊，这堂课不能上了，因为 get ill， 因为有病啊，有病耽误课啊，耽误课怎么说啊？这堂课没去上怎么说啊？用哪个动词啊？miss 啊 miss class 啊缺课啊叫 miss class 啊大家知道 miss 呢还有想念的意思是吧大家把这想念和思念这个意思彻底忘掉啊不是我特别喜欢上课啊 miss class 啊而是没去上是吧 miss class 啊那么这地方我们给他推展一下啊以后呢考试当中呢你会发现谈论缺课的话题是经常常见的是吧因为生活当中呢经常要缺课啊你不能保证每堂课都会上到啊缺课他最可能的原因有这么三个大家记一下以后一旦听到他说呢我这个课没有上到能不能把笔记借我一下啊你一听缺课最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有病了跟这是一样的啊 get ill 第二个最常见的缺课的原因大家想想最经常缺的是哪个课啊是第几堂课啊那第一堂是不是啊早上起不来啊 oversleep 啊这是第二个缺课的常见的原因啊 oversleep 啊是睡过了头啊睡懒觉啊 oversleep第三个常见的缺课的原因是住在校外要住个 apartment 啊你需要开车上学对吧那么第一堂课仍然没有上到因为呢在路上出了问题啊要么是车坏了要么是交通的问题交通拥挤总之呢是路上啊大家记下 traffic 就可以了啊是交通的问题造成了他 miss class 啊造成他第一堂课没有上到或者上午没有来上课啊那么这是三个缺课的常见的原因啊好那么关于医院这个场景三个思路把它记起来啊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呢医院这个场景常见现场词我怎么知道是在医院呢那么记一下这些词啊这个题呢出现 operation 非常好啊手术这个词叫 operation 那么首先谈一下呢在学校的环境当中学生看病的地方叫什么学校的医务室是吧学校的诊所学校的医务室怎么说的有一个专有的词大家需要单独记一下学校用词啊 infirmary 啊这个词是学校特有的以后大家考托福考雅思全是这个词啊你听的不是 hospital 啊当然校外的还叫 hospital 啊学校里面的叫 infirmary 啊学校的医务室学校的诊所啊那么校园用词一定要在课上呢做总结啊我们在上堂课说到一个学校的饭堂怎么说呢啊叫 cafeteria 啊不要翻了啊啊学校的饭堂叫 cafeteria 对吧啊，那么学费怎么说的 tuition 非常好啊，这三个校园用词把它记住啊。好，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啊 infirmary infirmary cafeteria cafeteria tuition tuition cafeteria 这个词你如果查字典是自助餐厅的意思是吗自助餐啊 buffet 啊那么这个词呢 infirmary 你如果查字典指的是打仗的时候这种前线的战地医院啊那么仍然是学生在开玩笑是不是啊他在说我们学校那个医务室那个老师像屠夫一样是吧我们学校的医院的这个就像 infirmary 一样啊是一样的啊他说呢我们的作业他用的是 project 是吧再说我的作业太繁重了我那个巨大的宏伟的项目什么时候能完成啊他仍然是用这样一种说法啊 project 和 infirmary 啊好治疗怎么说呢treatment 啊 treat 不是 cheat 啊 treat 啊那么不是 kill 非常好啊同学一般说的治疗都说到 kill 这个词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一个结果啊治愈了叫 kill 啊过程是 treatment 和 treat 啊治疗 treatment 啊，治疗是 treat 啊，那么最后治好了叫 cure 啊，治愈啊。很多词呢，它的意思呢有点偏差，你必须知道它在使用的时候它怎么用的啊。有的是表示过程，有的是表示结果。比如说我们学习这个词 study， 这是一个过程啊，我在钻研，对吧？最后我说我终于学会了，怎么说的？Learn 是不是啊？我学会了啊。我们说找什么东西，寻找用的是 search 对吧？寻找，最后我找到了 find， 非常好啊。我说呢，我尝试这件事情，尝试的过程叫 try 对不对啊？最后我努力做到了，怎么哪一个 manage 非常好啊。那么有些词呢要注意啊，它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呢它的过程和结果呢是不同的用法。好，那么这是治疗。有个词呢我们学很早叫 clinic 是吧？诊所啊，其实听力当中总结词呢都很简单，大家很多词都是见过的啊，但是呢需要给它整理啊。 clinic 是诊所对吧，诊所这个地方是没有病房的，是只是用来诊断的啊。你如果在 clinic 确诊你有病啊，你需要住院啊，你要去住病房。病房怎么说的？ ward 啊， ward w-a-r-d ward 非常好啊， ward 是病房，住院的病房啊。有些男同学写的英文名叫 ward 是吧，回去改了啊，是病房的意思啊， ward 啊， ward。 这个词呢为什么当拿出来呢？因为考试当中呢你要注意一下，有的时候他会说呢把他送到三号病房去，他会说 send him to ward 3啊，听上去很像 to ward 3是不是啊？这两个 加在一起呢很模糊，读的是 to ward 3啊，送到三号病房，而不是 to ward， 朝着哪方向去那个词啊，大家了解一下啊。 to ward 3啊是 to ward， 不是 to ward 啊，把他送到三号病房的意思啊， to ward 啊。好，那么医生这个学生看病地方还有两个表达方式，一个 student health center，学生健康中心，还有一个呢叫 medical center 啊，医疗中心。 medical center student health center 啊，都是学校看病的地方，也就是相当于这个 infirmary 啊，学校的医务室，学校的诊所啊。啊，那么去了医院之后呢，医生要给你开处方，怎么说的？ prescribe 很好，这是个动词啊。仍然是 scribe 是写对吧啊， pray 是什么意思啊？提前对吧， pray 提前写的，开处方，先开处方后期抓药是不是啊？提前写的是处方， prescribe 是开处方的意思，提前写的意思啊。那么 pray 呢是提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说 view 这个词呢有很多构词是吧，我们可以说 review 叫复习对吧，是再看一遍的意思啊，往回看叫 re 是吧， re 啊。那么 re 这个词下一次 preview 什么意思啊？提前看是吧，预习，大家用那 word 上面有个预览对吧，叫 preview 啊， preview 啊。我们说面试怎么说的？ interview 是不是？ inter 什么意思啊？是相互之间的啊，相互之间看是吧，我看看你，你看看我，这叫面试对吧。那我们说国际的怎么说啊？ international 是吧， nation 是国家， international 国家之间相互，国际的是吧，它都有构词啊。啊，这是一样 prescribe 提前写的啊，那么变成处方，变成名词叫 prescription 对吧，prescription 哈，处方。我们说按方抓药用了一个动词叫 fill 啊，填充这个词啊， fill the prescription 啊，像填空一样是吧，抓一个调一个啊，那么每个空里面要填上药啊。 fill the prescription 指的是按方抓药啊。有同学呢这个食量比较大是吧，一顿都吃完了啊，我需要再去抓药啊，按照这个处方再去抓药，再一次我们用哪个字头啊？ re 是吗啊，非常好，refill 啊，重新去抓药，叫 refill the prescription 啊，再一次去抓药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要活啊 ，fill 和 refill 是再一次去抓药的意思，叫 refill 啊。rewrite 再一次写指的是改写对吧 ？write 和 rewrite 啊，那么这个是需要了解啊。好，那么医院呢还有一些这个用词，比如说 check out 这个短语，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啊。check out 啊。我们上堂课说了 check out 什么意思啊？借书出院是不是啊？啊，彻底检查啊，退房啊。第二个意思啊 check out 办理出院的手续 check out 啊，把它记住啊，指的是 check out hospital， check out infirmary 啊。你可以说 I just check out infirmary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刚刚从学校的医务室办理出院的手续是吧，我刚刚出院啊， check out 用的是这个短语啊。啊，学校的这个医院的急诊室怎么说的？ER 是什么东西啊？ emergency 是吧，非常好， emergency 紧急， emergency department 啊。emergency department 啊，那么学校的 啊，这个是医院的这个急诊室啊 ，emergency department 啊，急诊室最有意思了是吧？急诊室里面的人形形色色啊，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是不是啊？啊，那么每次讲到这题呢，我都想到我在这个医院的工作啊，因为我是学医的是吧？五年学医之后呢，我的第一个工作呢是在急诊室呢，这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哈、啊，啊，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因为我实习的时候就在急诊室啊，急诊室呢，大家知道呢，每个人呢来了呢，这个没有什么健全的人是不是啊？最多的就是自杀的哈、啊，最常见自杀方式是什么？割脉太恐怖了啊！哎，对了啊，吃安眠药想起来了啊，吃安眠药是不是啊？吃药啊，吃药呢，这个方式呢是最这个最人道的是吧？那么是这个不知不觉呢就睡了过去啊，别人也不知道，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啊啊。那么当时毕业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我这个不是很喜欢医院的工作，我就喜欢教课啊。当时我们有个这个专业老师啊，这个老师很奇怪，跟我正好相反啊，他就喜欢当医生，他不喜欢教课啊，所以说呢，他总是操着跟我们一起去实习是吧？那么你会发现，哎，这个边上有个非常熟悉的兄长，这就非常好了，是不是啊？一般有什么脏活累活，我们就说这个老师你上吧啊。如果什么好活，比如说人工呼吸之类的啊，我们就冲上去了啊啊。那么当时实习的时候呢，大家知道这个在这有没有学医同学啊？啊，有是吧？那么。如果有这个吃药的同学呢，那么首先到医院第一步要干什么？要洗胃是不是啊？要抢救啊？抢救其实呢，这个急诊室呢，它跟120基本是一个机构啊，它就是针对症状去的是吧？一看这个人血压太高，给他吃点降压药啊；血压太低，给他吃点升压药啊。至于他为什么血压高，为什么血压低，我不去管他，这是急诊室的工作是吧？然后到别的科室，那么他去给仔细诊断到底是怎么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症状是吧？所以说呢，当时呢是比较野蛮的啊，来了之后呢，保证他正常呼吸20分钟，赶紧给我拉走了是吧？在别的部门死了跟我没有关系了啊。那么急诊室只有这样一个作用啊。那么当时洗胃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原则的是吧？你不能瞎洗啊。你一看呢，大家以后啊，如果有同学啊想不开啊，你的这个同行同学啊醒不过来了是不是啊？你把他背到医院去的时候呢，同时呢一定要记住要把他那个药瓶要带去是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针对性的啊！一看他喝了什么药啊，哇，喝了这个啊，再给他喝一点啊，再给他喝点别的药啊，给他对抗一下啊。那么这个洗胃的时候呢，你用这种解药它是有原则的，是不是啊？你不能随便用啊。比如说你看他喝的是滴白虫啊，强效杀虫剂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你在洗胃的时候，你不能给他用洗衣粉来洗胃是吧？那么这样两个一反应变成敌敌畏了是不是啊？加速死亡啊！如果你看他的瓶子是敌敌畏啊，你就不能用肥皂水来洗胃是吧？这两个一反应又加速死亡了啊！所以说他有些原则啊。那么当时我在实习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家伙啊，抬着进来的是吧？急诊室一般都没有竖着进来的是吧？都躺着抬进来的，这个人要死的啊！一看喝的什么东西啊？拿过来一看，一瓶都是英文啊！我说给我看看，我认识英语啊！我看了半天，一看 shampoo， 洗发香波是不是啊？这家伙怎么喝这个东西啊？喝的是吐泡啊！然后他洗发香波呢，其实呢可能觉得挺可笑的，其实很严重啊，因为他也是化学试剂是吧？那么进入血液当中呢，这个人已经非常危险了啊！人要死的时候呢，他跟正常人不一样对吧？他已经非常的浮肿啊啊，在那个地方呢，已经 lost consciousness 啊，已经昏过去了啊！那么。什么办法？必须要知道它的化学成分是不是啊？否则你没有办法啊！大家以前没有见过，怎么还有喝这个的啊？从来没见过，所以说只有了解它的化学结构啊。当时打电话打到厂家去了啊，一看广州厂的啊比较严啊，打电话说呢，我是某某某医院啊，你们能不能把你这个产品配方告诉我们啊？我们这有个人喝了你们产品啊，要死了啊！啊，当时说什么也没告诉啊，他们说呢，这个你是商业间谍吧啊，说什么也没告诉啊。后来呢还好啊，幸亏我医术比较高明啊，我把他救了过来啊。那么救回来之后呢，这个20分钟之后呢，我们放在观察室里是吧，看看他这个进展如何啊，然后大家去观察室一推门，哇，大家都惊呆了，这人恢复正常之后呢，一看哇这么漂亮啊，很后悔没有做人工呼吸啊。啊，我们做人工呼吸不是 mouth to mouth 啊，不是用嘴的啊，我们是用手来做的啊。你看，就用手也不行啊！啊，这人工呼吸还没有做过是吧？那么人工呼吸呢，大家知道，因为呢这个胸腔呢是比较有弹性的，是吧？肋骨非常弹性，所以说呢，你必须要非常用力，两个手放在一起才能压下去啊。那么压下去之后呢，胸腔有弹性，你一松手呢，那么肋骨给弹起来，再下去几个来回，它就活了过来啊。因为当时我毕业的时候呢，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看上去比大家还要年轻啊，实在看不出来哈。啊，那么那个时候因为我确实我比同班同学的小2岁啊，那么这样呢我在这个小学的少上2年啊，智力发展比较早，后来就停止发育了啊。啊，那么这样呢在毕业的时候很痛苦啊，因为呢我看上去呢不像这个医生是不是，怎么看怎么像打扫卫生的啊，很瘦小枯干，穿个白大褂啊，然后走廊里走，他们都给我让路，哎，你过去打扫卫生啊。来进来之后说了，医生在吗？大夫在吗？我说我就是。他跟没听到一样啊，大夫在吗？我说我就是啊。 他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很生气，我说我是护士啊，我吓唬他啊，吓唬他拿个大针头，我是护士啊。然后这样呢形成不了信任，这很痛苦，是不是啊？你学习你没有实习的机会，这样你学不到你这个 skill 啊。后来我看我不行啊，我怎么也得要亲自动手做几个，是不是啊？后来我一看这个活人不让做了，是不是啊？我做死人嘛，是不是 啊当时呢第一个人工呼吸呢做的是死人啊。那么当时呢是一个老太太啊，这个老太太呢躺在那里很安静啊，很安详。这老师说呢去吧，多么好的实习机会啊。我说啊那就去吧啊。当时这个做人工呼吸是吧，那必须要这个非常用力，然后两个手要把上身力量压上去啊，嘎巴一声就下去了啊。这种感觉是终生难忘的啊，非常恐怖啊，没有任何阻力，嘎巴一声下去了啊。我一松手没回来，哇太恐怖了啊。这老师一看怎么回事啊，过去一看肋骨断了啊。啊，你怎么能这样做？你可真是叫力大啊！啊，那么开始呢，这个做这个事情呢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只是说一说，在座有学医同学不要感到受打击啊。一会儿呢，我还要说一下医院的一些种种的不好的地方啊。当然，现在呢，医生呢还是个非常高尚的职业啊。那么后来呢，随着我技术不断增加，你会发现呢，我不能总是死人，是不是啊？我看到这个活人呢还是不让我做啊，看来我只有做半死不活的了，是不是啊？啊，有半死不活的啊，这种植物人是吧？半条命啊，半死不活的啊。植物人呢当时做的第二个是一个这个老头啊，这个老头呢脑出血啊。那么这种植物人呢他没有 consciousness 是吗，他没有意识啊，但是呢什么都不耽误是吗，该吃吃该喝喝该拉拉啊。那么有正常的 metabolism， 有正常的这种新陈代谢啊。那么给他做的时候呢当时也挺不爱做的啊，但是老师说呢你看多么好的实习机会啊，我要冲上前去了，是不是啊？那么一看大家知道呢，正常的人的这个颅内压呢应该是真空的是吧，那么颅内压这个是非常低的啊。那么脑出血呢它会产生一个异常，颅内压产生异常它有一些反应啊，这个人呢他跟正常人不一样啊。大家知道正常人呢这个如果大家有这个常识是吧，如果哪个同学他这个拽了跟头啊或者哪来撞了轻微脑震荡，他会怎么样，他会呕是不是啊，他会呕吐啊。那么这老头一样啊，从这儿拉着整天全都是液体的啊，很恶心啊。那么后来呢你会发现因为颅内压产生异常他有个反应，正常人的眼睛是圆的是吧，当然他的眼睛也是圆的啊。正常人的这个瞳孔是圆的是吧，他瞳孔不是圆的，他瞳孔呢像猫一样是菱形的啊。啊，产生异常大家可能没有见过是吧，啊我一看怎么这个眼神看我啊，啊闪着钻石的光芒啊。啊后来我就给他做这个人工呼吸啊，做一做呢这个其实就实习一下啊，哎很恶心，回去要洗手啊，这个都是啊。啊其实呢很多同学也在怀着疑问说呢，你学了五年这么长这个时间学这个专业知识给扔掉了，后来呢没有搞得医生这个专业呢是不是很可惜啊。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其实很多同学跟我是一模一样的啊，在大学的时候在高考志愿的时候，那个时候年幼无知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我们跟国外不一样，18岁的外国人他会很成熟是不是，什么经验都有啊，他知道自己未来设计自己喜欢什么啊，而我们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高考志愿往往是家里父母给做主是吧，一看呢说的估计呢这个财会呢这个做过快递这个工作呢以后不会失业啊，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人查钱啊，这个专业不错啊。那么他也许会想了，什么时候什么年代都会有人有病是不是，那么应该做医生不错啊。所以说往往是父母给你选择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并不是你真正的一个爱好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国家教育体制又不是很灵活的是吧，你在上学的时候你不能中途去转专业，现在可能差不多可以灵活一点是吧，但是以前是没有办法来转的。所以说如果有同学跟我情况是一样，你不喜欢自己专业但是要很恶心的给他练起来四五年，那你就练起来啊，不要紧，专业课你一定要保证每课都及格是吧，但是其他的你要有所选择啊。你在上大学这几年你要有个想法，今后几年我在哪个领域我是感兴趣的，我想干什么。实际上呢这一生呢很短暂，你想干什么你就去干啊。其实很多梦想呢没有想象那么难，那么你去勇于实践它就会实现啊。那么你想做的事情如果现在专业不允许，你在选修课的时候你要有个长远打算。比如说我毕业之后想去美国留学，我想读那个专业，那么现在选修课的时候你要找那个专业的相关的基础课是吧，你在平时的时候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啊。其实没那么客观，可能会说呢我的专业不适合，但是我念除了去国外留学我能不能念另外一个专业啊，这是可以的啊，但是呢需要积累，你必须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相关的专业课，你要站一头，要么是理论要么是实践，你总之你要一些提前的积累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这样选择啊。那么当时离开医院的时候呢，这个我也是挺无奈的啊，因为我这个专业学太烂了是吧，啊我后来不得不离开啊。我发现我的病人呢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啊，他们经常死去啊，并不是我的医术不高明，而是呢他们太 famous， 他们太有名了啊。当时都是这个厅局级的这个省厅级的干部啊，这些老头呢在医院干什么，当时那段生活呢我一看这哪是医院呢是不是，这是疗养院啊。 这是个俱乐部是不是啊？大家知道这个老年人上了岁数呢，他们不喜欢在家待着是不是啊？六七十岁啊，就喜欢在一起开 party 啊。那么在医院里面泡着啊，这个地方舒服啊，很舒服啊。早上起来呢，梳洗打扮，然后呢开始搓麻，是不是啊？搓麻呢坚持四个小时，有的这个老头心脏病发作啊，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啊，我给他抢救过来，抢救过来之后呢，然后休息两个小时，继续搓麻，啊，那么就这样一种生活。所以说这个医院呢也很腐败啊，这种生活呢很 boring 啊。当时呢有些老头说呢，这个小陈要不要给你开点什么保健品啊？我家里很多保健药品，这个都是他给我开的啊，很腐败啊。当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这种生活呢很没有意思啊。如果一种生活你能够一眼看到头，这种生活你就不要去过了，是不是啊？我当时真的感觉非常的深刻啊，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在一起养老啊，哎，真有这种感觉啊，每天呢过得很舒服啊，确实这样啊。但是呢，这种生活就是这样，你看呢，毕业的时候，那这个学习同学不要感到受打击啊。一开始你要做住院医师是不是啊？你要倒班啊，倒班了这时差倒不过来，要出作文是吗？然后你是主治医，然后副主任，然后主任医师，你不从政，你当不了院长，然后退休的时候是吧？我一看我的一生已经走完了啊，已经提前设定好了啊，太没有意思了啊。所以说你有什么梦想你要勇于实现，但话说回来，你仅仅有改变生活的勇气是不够的，是不是啊？我当时发现我不想做这种生活了，我要拍这种生活，可以啊，没人拦着你啊，你失业了是不是啊？你不做没人去劝你啊。所以说仅仅有改变生活勇气是不够的啊，你必须要付出努力去完成一个生活的转变的这样一个飞跃啊。所以说毕业之后，那我从医院出来之后我在干什么？我从那个时候毕业了，已经四年了，我开始考托福、考 GRE， 我发疯了一样。那个时候家里人觉得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这么大岁数你怎么不上班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每个月1000多块钱跟我没挣钱没有什么差别。我与其用一年的时间能够挣到10000多块钱，我不如用一年时间来学习，来完成我自己啊！你会发现整个托福、GRE， 我考了将近是9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拿起来就可以了啊！然后你完成留学这样个路程啊！所以说你今天有改变生活的这样一个勇气是不够的，你要去付出努力，去勇于实现这样一种飞跃。啊，讲的很多了 啊，我们看这个第三题啊，大家回到第三题24页啊。啊，因为我这个岁数呢也这个比大家要大几岁啊。其实呢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回想一下呢，当时呢学校的时候呢，包括我的系主任呢给我的一些这个建议呢，其实呢都是非常好，但是当时呢我不能接受啊。为什么？因为他说一句话呢我现在还仍然记得，他觉得人呢是很难超越自己的年龄去思考的，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啊。你很难超越自己的年龄，超越自己的环境啊。所以说我希望在课上跟大家呢交流一些啊，包括我的一些失败的经历呢，那会给大家一些指导，包括我的一些好的地方呢，那你也会有一些借鉴啊。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三题啊。第三题呢，一看四个选项都是 to 是吧？要去做什么啊？好，我们听一下它的目的啊。
Question three. This is Tom Wong speaking. Could you tell me Mr. Smith's schedule for tomorrow? I would like to meet him at his convenience.
Let me see. We'll go to see his doctor at 8 and chair a meeting at 10 in the morning.Well, he will be in the office the whole afternoon.
What does Mr. Smith plan to do at 10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Here are some things in here.一个是8点钟要做的事情，一个是10点钟要做的事情，是吧？他问的是史密斯先生明天10点钟要干什么啊？那8点钟呢，他要去看病，而10点钟呢，他要 chair a meeting at 10 in the morning 啊。chair a meeting 指的是主持一个会议，是吧 ？chair 啊，我们说主席叫 chairman 是吧 ？chair a meeting 啊，主持会议的意思啊。好，10点钟他要去开会啊，第一样 to attend a meeting。这个题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题呢不在于重点，不在于。体验内容怎么样，而这个题呢是一个场景，它是一个打电话场景啊。一拿起电话 This is Tom Wong speaking， 我是汤姆王是吧，我要找谁谁啊。以后我们打电话也要这样说是吧，那么比如说我的名字叫 Alex， 我可以说 This is Alex speaking， This is Alex speaking， 这样说对方知道你是谁对吧。那么这是打电话的场景啊，打电话场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现对吧，每个同学呢每天至少要打这么3-4个电话啊。好，打电话场景总结一下这么3个好的思路啊。每个同学呢这个电话呢几乎每天都打是吧，啊，每个同学呢我也发现呢都这个不管有用没用都带个手机是吧，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带个手机啊，其实手机有什么用啊，那工作之后大家就有这种感觉了啊。如果半天的时间没人打电话你感觉哎太清闲了啊，真是这样啊，平时很烦啊，电话很多啊，那我晚上也有电话啊。那么上次我在网吧看看同学很无聊是吧，这个有个女生啊在网吧呢这个给自己发短信啊， 哎，很无聊啊，很无聊啊。啊，打电话场景啊，第一条大家想想啊，为什么打电话？找人对吧？啊，最直接就找人啊，找人能不能找到啊？肯定找不到啊！大家了解一下考试的思路啊，每个考题一定有遗憾。比如说打电话，我想找这个史密斯医生，明天下午我想找他看病，能不能找到啊？100%找不到啊！第一条约人约不到啊，就像中文就可以了啊。第一条是为了 make an appointment 啊，做约会啊，预定啊，做一个这个约会啊，约人约不到啊。大家进一步再想一下啊，被约的最多的是谁啊？想哪去了？怎么是女生啊？考试啊，被约的最多是谁啊？不是女生啊，而是女医生啊。最多的是 doctor， 大家记一下，考试当中人物设定这个特点非常鲜明啊。医生的特点只有一个，记住就可以了啊。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啊，找医生肯定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肯定找不到啊。别人说我想找这个 David 医生明天看病，别人会怎么说啊？I'm sorry， 他一定会这么说啊。医生，他说医生出去度假了，医生会一直忙到这周五啊。他不管怎么说，总之你找他，你肯定 impossible 啊。第一条，约会约人约不到啊。第二条，每条基本思路全都是遗憾啊。第二条，约会是约了啊，你又去不了了啊。第二条记上，约会去不了啊，指的是你这方面出问题啊。好，那么这样第二条呢，有几个短语需要记一下啊，一个是 come up。Come up 指的是突然的来临啊，某件事情突然有事情了啊，你没有预料到的啊。Come up 突然的来临，你可以这样说啊，你打电话呢，你跟医生说呢，我跟你约好了今天下午找你看病 ，but something comes up 啊，但是突然间有事情了啊。I'd like to reschedule， 我想重新安排时间。Schedule 这个词是时间对吧？时间安排啊，动词也可以啊，动词安排时间。Reschedule，R-E 是再一次的意思是吧 ？I'd like to reschedule， 我想重新安排时间。Could you fit me in? Could you possibly fit me in? 可惜一点啊，你能不能把我安排进去啊？ Could you fit me in? 也可以啊，能不能把我放进去啊？把我安排到哪儿去啊？后面省略什么？ In his doctor 啊， in his schedule 啊，能不能把我放到他的 schedule 当中去啊？那么这是第二条，约会去不了啊。第三条仍然遗憾啊，打电话本身 something wrong with calling 啊，那么打电话第三条记一下，电话打不通，包括打错电话啊，这都算在一起啊。第三条电话打不通，那么考试当中出现电话呢，往往指的并不是这种手机电话是吧，而是呢这种墙上的公用电话啊，投币电话啊。最常见的电话出问题的原因是硬币用完了啊， ran out of coin， 硬币用光了是吧。那么我通话还没有说完，结果呢 ran out of coin， 没有硬币的，所以说呢这个通话呢被迫的终止啊。那么这个通话呢被中断用的是 cut off 这样一个词啊，分开写也可以，放在一起是名词， cut off 指的是被切断了是吧，我的通话被终止啊，被中断了叫 cut off。 这是被动的结束通话啊，主动的结束通话我们说把电话挂断怎么说啊？ the hang up 啊，hang up 啊，把电话挂上，其实很形象是吧，在墙上那种公用电话啊，你把听筒挂在上面是吧，叫 hang up， 把听筒挂在有弹性那个挂钩是吧，挂在钩子上面啊。听筒怎么说的？听筒 receiver 啊，接收器这个词啊， receiver 啊。挂钩那个钩子怎么说的？也就是钓鱼那个钩子啊，钩子 hook 啊，不是 hawk 啊， hook 啊， h-o-k 啊， hook 啊，钩子的意思啊，这是电话的那个有弹性那个挂钩啊，挂 receiver 的挂钩啊。啊，那么相关的现场词呢还有几个大家需要记一下，我们说电话本怎么说的？ telephone book 是吧，这是可以的啊。那么也可以说 yellow pages 啊，黄页是吧，大黄本大黄页啊，指的是电话本对吧。那么国外也是一样，也叫黄页啊， yellow pages 啊，指的是电话本，也就是 telephone book 的意思啊。啊，这个不是黄色出版物的意思啊，黄色出版物怎么说的？ blue notes 是吧。那么也用 yellow 的词啊，那么用的是 yellow press 这个词啊， press 是出版物的一个 p-r-e-s-s 啊， yellow press 啊，色情读物的意思啊。好，那么这一词需要注意一下，最后一个叫 dial 是吧，以后一旦听到这个词肯定是在打电话是吧， dial the number 啊，不好啊。 啊，那么电话打电话的场景呢，三个基本思路以及它的线索思路，大家把它记起来啊。以后考试基本也就这么三个思路。下面听几个考题，仍然是打电话的场景，你看一看，还是这么几个常见的考试思路啊。大家把打电话的过程呢，跟我一起回顾一下啊。首先要查号码是吧？首先你要 look up the number in the telephone book 啊。那么接下来你要 pick up the receiver 是不是啊 ？Pick up the receiver, drop the coins in the slot. Slot 这个词 ，drop the coins in the slot 什么地方？投币孔是吧？小裂缝叫 slot 啊 ，slot 投币的小裂缝叫 slot 啊。那么有一种赌博机叫老虎机是吧？绞肉机啊，那么放那个硬币的对吧？那个机器就叫 slot machine 啊，叫投币机器啊。啊 ，drop the coins in the slot and dial the number you wanted 啊，然后拨了你要的这个号码是吧？这是打电话的一个经过，我们回顾一下啊。好，打电话的场景呢，下面呢还会听到啊，大家接着往下听，看下面的第四题。那么一眼望去，相同的词主语是吗？后面呢不太清楚也就算了啊。She 她怎么样啊？听一下这个女孩她的一些遭遇啊。
Question four.
Hello, Sue. This is Susan. I'm afraid I won't be able to come to the party. I was just asked to go to a meeting.
Do come after your meeting, Susan.Our party won't be over until midnight.
Why did the woman say that she couldn't join the party?
Why did the woman say she couldn't join the party? 啊，她为什么不能去参加 party? 为什么？哪一个？Boy 是吗？那么大家明确一下啊，吃喝玩乐啊，一般来说都去不了啊，忙于什么？忙正经事情啊。然后 B 选项啊，他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大家看这个原文，又是打电话场景是吧？去不了啊。听说 Hello Steve, this is Susan, 打电话啊。I'm afraid I won't be able to come to the party, 恐怕我不能去参加 party 了啊。I was just asked to go to a meeting, 刚才有人让我去开会啊。那么第二个男孩说呢 ,Do come after meeting, Susan, 开完会之后你可一定要来啊。Our party won't be over until midnight.Not until 要理解成到什么时候才对吧不要理解成不怎么样知道什么啊我们的 party 会一直开到 midnight 开到午夜啊好 B 选项啊这里面 D 选项大家看一下 D 选项有个短语叫 be in the mood to do something 啊 in the mood mood 是心情是吧指的是愿意做某事叫 be in the mood to do something 啊也是 be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的意思啊愿意做某事的意思啊有这种心情啊好大家看下面这个啊第九题还是在做什么对吧 ?To write a check, 写一个支票 ,B, 找个电话号码 ,C, 给某人打电话 ,D, 那么要检查一下电话服务仍然跟电话有关系是吧三个选项都跟电话有关系那么大家提前看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一个讨论的范围啊。好听一下第九题。
Question 9.
I'm sorry, but the number you are dialing is not in service.
But that's impossible.I just spoke to him this morning. Could you please check it for me?
What is the man trying to do?
这男人想干什么？想打电话是不是啊？打电话有问题打不通啊 ,C 选项 to ring up somebody 啊仍然是打电话的场景是吧那么这女孩说 I'm sorry, but number you're dialing is not in service, 大家把这个词都要画起来啊 ,number dial 啊你拨的这个号码现在已经停止服务了那么这男孩一听呢 ,but that's impossible, 啊这不可能是吧那么今天早上 I just spoke to him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还跟他通话来着啊后面说一下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could you please check it for me, 啊能不能帮我去核对一下好这个男孩在打电话而这个女孩是谁啊Operator 是吗接线员人工机器人 Operator 这个词注意一下一旦听到它肯定是在 making a phone call 在打电话啊 Operator 接线员的意思啊好这是三个考题的全都打电话场景大家往后翻到27页啊27页我们看 test 2第二条练习场景题同样每次考试呢会考这么这个三个题到四个题这样啊第二题第二题大家看一下今天看一下他讨论范围是什么这个女孩正在干什么后面讨论范围是什么 A 选项 interview B 选项 promotion C 选项 job 是什么东西啊跟工作有关系是不是 啊那么是升职 还是面试，还是在申请工作啊？整个的第二题在讨论工作打工的场景，我们先听一下，然后进行总结啊。
Question two.
Now, I'm going to start off by asking you a difficult question. Why would you like to get this post?
Well, first of all, I know that your firm has a very good reputation. Then, I've heard you offer good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on for the right person.
What do we know from this conversation?
从对话当中我们能有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啊？哪一个？一般来说会选 A 和 C 这两个是吧？那么 A 呢往往有点道理，但是后面呢你不知道他是个 reporter 是吧，他倒是在进行面试啊。好，那么应该是吸取家这个女孩呢在申请工作啊。关于打工的场景大家需要记一下三个思路啊，因为打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啊，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你需要自己来资助自己 support yourself。 那么除了学习之外的最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打工啊，要赚你的 tuition 和你的 living expense 是吧，一个是学费一个生活费，这两块大的费用啊基本上费用是差不多的啊。好，那么大家记一下参考的思路，第一条，因为工作不是很好找啊，如果工作好找没人回去刷盘子刷碗啊，第一条找到工作高兴，在语气上会有明显的体现啊，一看这个人兴高采烈的肯定是找到一份好工作啊，找到工作高兴。第二条它的反面啊，失去工作伤心。那么这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呢你得了，你做了一个非常 successful 的 interview 啊，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面试得到一份新的工作，第二种情况你正在做的这份工作结果呢被 fired 啊，被这个炒鱿鱼了，总之是失去工作，你总之呢这个语气呢是非常低沉的啊，情绪很低落啊，所以第二条那失去工作伤心。第三条拒绝工作奇怪啊，指的是主动的拒绝工作啊，令人感到很奇怪 surprising 啊，令人觉得不可理解啊，工作这么难找啊，那别人都想做没给别人，给了你反而你不感兴趣，你是不是拿到有点问题啊，那么别人不可理解啊，拒绝工作奇怪，这三个思路在找工作场景呢得到很充分的体现啊。好，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找工作的顺序，我们来说一下步骤啊。找工作首先要知道哪有工作，在哪找啊， newspaper 是吧，报纸。那么工作的信息来源写下这么几条啊，第一个是报纸上的 classifiedAs 啊，指的是分类广告。那么你专门找报纸的那一版叫 Help and Wanted 啊，供求关系。Help and Wanted section 啊，报纸的一个版面叫一个 section， 也是部门这个词啊。我们说体育版怎么说呢？叫 Sports section 对吧 ？section 啊，指的是报纸的一个整版叫一个 section 啊。好 ，Help and Wanted section 指的是供求关系那一栏啊，专门都是这种。职位的啊，好，找到这个信息呢，那么基本上有这么几个信息，第一个是这个啊，第二个信息来源呢是 Bulletin Board， 公告板啊，比如说我们门口贴那个大板啊，上面写的什么开班信息、讲座信息，当然同学自己也可以贴啊，我要转让这教材、转让听课证啊、寻求合租这样的信息啊，贴那个板子叫 Bulletin Board 啊 ，Bulletin Board 啊，公告板啊。大家上网的时候呢，平时呢有个网络上有个 BBS 是吧，这个什么 Bulletin Board System 啊，公告板系统啊。好，那么第三个常见的信息来源是 Flyer， Flyer 是什么东西啊？ Fly 是飞是吧，什么东西能飞啊？苍蝇啊，不是苍蝇啊， Flyer 是什么东西啊？到处飞的东西，小的传单对吧，在路边发的这个传单叫 flyer 啊。我看广州呢这个传单比较多是吧，尤其在各种村子里面啊，娱乐村、康乐村、石牌村啊，里面墙上贴一个什么办证啊，这个高薪诚聘酒店公关啊，月薪2万到5万啊，很诱人啊。那么这个叫 flyer 啊，这是三个呢工作的信息来源啊。知道有工作之后下一步你要干什么，下一步你要打一个电话啊，你要确定这个工作是否还 available 啊，你不能自己忙活半天然后呢人家这个早就没有这职位了啊，要确定一下，然后你要回去准备你的 resume 啊，准备你的个人简历。那么面试的时候准备简历是为了通过一个好的简历来争取到你的进一步的面试的机会啊，面试的时候他会让你带着你的 identification， 你的身份证明，对吧？你的身份证或者你的学生证啊 ，identification 啊，它需要你出示各式各样的 certificate。Certificate 是证书，对吧？各种各样证书啊，四级证书、六级证书、托福分数啊，这个 BEC 证书啊，计算机这个等级证书啊，是这样的 certificates 啊，用来支持你的 application， 支持你的这个申请啊。最后，他要通过对你的面试来判断一下你是否具有做这份工作的 qualification。qualification 什么意思啊？资格是吧？啊，是否具有做这份工作的资格啊？当然，我们可以说 be qualified for some post 啊，指的是能够胜任某项职位啊。也可以直接说 be up to 啊 ，be up to 指的是胜任某项职位的意思啊。好，那么在面试的时候呢，他非常看重一个东西叫推荐信啊。推荐信怎么说呢？也是参考书的词，对吧？Reference letter 啊，推荐信啊，在国外呢非常强调这东西啊，很重视第三者的客观的判断啊，所以说你自己写的呢，这个不是很有说服力是吧？自己的往往夸自己啊，而推荐是很客观的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如果有推荐信非常好，大家申请留学的时候一定要推荐信，三方推荐信是吧？找你的系主任，找你教授，找这个人一定要了解你的学术表现的啊，推荐信啊，包括你租房这样的事情，如果有推荐信特别好办啊，因为老外呢。他租不租无所谓，他不差那点钱啊。那么他希望找个人在他房里面住着，能替他打扫一下卫生，替他维护一下浇花浇草干这工作啊。所以说你要租房子，你最好有一个以前的房东写封推荐信，说这个家伙非常好，你把房子租给他吧啊。这个人非常老实，省水省电，不开 party 啊，非常好。你这样租房子，那么他也愿意租给你啊。所以说推荐信很重要啊。好，找工作这么几个线索词，大家给他记起来啊。因为找工作的话题呢也非常常见啊。谈到找工作呢，其实呢我想起来呢，我这个。在这个外企工作的这样的经历啊，那么很多同学呢也希望有这样的了解一下。那么很多同学在问我，外企是不是很神秘是吧？没那么神秘是吧？那么跟老外交往呢，其实很简单，只要能够沟通就可以了啊。他有什么想法，你能听懂，你的想法能够表达就可以了啊。好，那么我的第二份工作呢，在这个家乐福啊，家乐福是超市是吧？啊，非常大啊，那么它是全球第二大的。biggest 啊，第一大的是这个美国的沃尔玛，对吧？啊，那么第二大呢是加拿大，这个外企是不错的一个企业啊。那么这个企业呢，我做了两年的这个工作啊，做 human resource 啊，这个职位很酷哈、啊，那么很有权，就是说上面只有一个法国老头 Christian 啊，那么下面700多员工都是归我调配的啊。那么这样职位已经做到很酷了，但是后来我为什么离开呢？还是一样啊，人的发展一定要有个长远的目标，哪怕你现在挣了一点钱，但是呢你要想一下这个工作对你的未来发展是不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说要有个设计啊。那么当时呢在这里面做工作呢期间呢，因为我做的这个人事工作呢，所以说每天做什么工作啊，每天要招人要炒人是不是啊，做这个工作我很痛苦啊，其实我这人很善良啊。啊，你会发现呢，我这个你总之你给别人开除的时候，你不能说哎这个小王要不你回家吧啊，你不能这么说是不是啊，啊一定要非常冷酷啊，所以说呢我不喜欢这样工作啊。那么这里面呢工作时候呢有个问题，因为我在工作两年期间呢，这个在经过什么面试呢，很多这个应届毕业生，所以说呢我比较了解大家需要什么东西啊。大家需要在学校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参加考试啊。这种考试不是说专业课的考试，专业课呢大家这个及格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社会呢没办法啊，竞争太激烈啊，大家能够面谈过得去可以了，其他的你要拿一些证书啊。这些额外的证书越多你越有优势啊，比如说大家考完六级非常好，六级证书拿一个，然后最好考个托福，不管你是不是想留学啊，至于托福干什么的，那么以后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对于留学他起到怎样一个这个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啊。但是你如果不想留学，想找外企工作也很好，因为我去家乐福工作，我没有任何的人事管理经验啊，去了之后年薪是很高的啊。那么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我怎么得到这个职位啊？不是我找他，而是他找我啊。为什么会找我啊？因为我在人才市场上有一个非常高的托福分数。就是这样，我放在那里，我没有找这个工资，突然一天打电话啊，你是陈先生吗？我是这个家乐福啊，我们这需要个人力资源经理，你是不是感兴趣？我说我非常感兴趣啊。他说那你下午就来一趟啊，下午去来一趟一下，我看老外是不是老外鸟，跟他砍，怎么砍呢？包装自己，还是回到第一堂课的话题啊。大家无论干什么，考试也一样啊，要迎合啊，他考什么你就准备什么啊，至于别的 别的这个知识当然也有用，但是跟你考试没关系啊。那么这样一样，你必须迎合他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你才能得到这个职位，是吧？当时跟着老外一看啊，那么谈的这个老外觉得哇，这个三生有幸啊，这个相见恨晚啊，那你就来吧啊。当时呢你必须要迎合他，我一看这个职位，人力资源经理，我人事管理什么也不懂啊，我以前在医院回来的，是不是啊，我就会这个人工呼吸啊啊。所以说当时这是怎么办呢？你必须包装自己，我说呢我以前呢曾经做过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啊，我曾经呢非常这个非常这个这个灵活的处理这种这政府之间的关系啊，我曾经组织了这个大型会议啊，组织什么什么活动啊，组织这种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公关啊，其实我什么也没干过，是不是啊？啊，那你要包装自己啊。但是呢，其实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英语的问题啊。那么他看的还是这个东西，当时跟他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啊，非常好。所以说我直接去了之后，直接就做了 manager 啊。当时我两个助理很不平衡啊，这两个小女孩来了之后，你什么业务都要问我，你什么也不懂，是不是啊？结果有什么事情我还要请示你啊，很痛苦啊。所以说大家了解一下，在学校的时候要多参加考试啊。托福、加一能考尽量考一下，必须证书能拿尽量拿，计算机证书能考尽量考啊。毕业的时候，从毕业那一刻起，你的前半生结束了，变成什么？只是几页纸啊，没有时间去听你讲你的漫长的故事，是不是啊？包括我面试很多人，我面试的时候很恐怖，是不是啊？我穿西服不想这样啊。那么进来这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我只说了一句话啊 ，Tell me about experience 啊，跟我说一下你的经验吧。然后我就不说话了，是不是啊？很恐怖，剩下时间就是你了，你要两个发挥啊，你总之你要组织那么五六分钟是吧？然后你没说的时候，我又说了一句，然后我又不说话了，又轮到你了，你怎么办？你必须要组织啊！真正面试的时候起作用的是你的口语和听力啊，你要用口语和听力来征服对方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面试的时候很多本科毕业生呢要拿证书，我不可能说这个你跟我谈谈大四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吧啊，我不会跟你聊天，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在学校的时候一定要练习自己的口语和听力啊。当然听力这部分对于考试好像只有20分，好像没那么重要，但是对于大家今后的生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基础啊。口语的听说能力是你的英语水平的外在体现，到底你这人英语怎么样，说两句我就能听出来，也许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呢它是最直接的啊。有同学说呢，他说呢他加一考了2200啊，2300牛人一个啊，确实牛啊，英语水平巨高，但是呢他口语奇烂啊，张不开嘴，他没有机会啊。有同学说呢，我的词汇量只有1500，但是我口语说的特别流利，有这人吗？肯定有，我在学校就属于这种人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词汇量特别小，但是我很虚荣啊。大一的时候开始啊，有英语讲我肯定去啊，那么见到老外肯定抓住啊，那我就跟他练口语啊。所以说到最后真正体现你水平的是你的口语和你的听力，是不是啊？你必须跟他沟通啊。有同学有这种幻想，他说呢，我真希望以后找工作的时候面试的时候他能给我拿一篇阅读文章让我做一下阅读理解啊。不可能，是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大家肯定有人这么想，我敢肯定啊。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这么想啊，这是我真实想法。我在毕业两三年的时候，我到处找工作，我在想，哎呀，他最好能给我20分钟让我做下阅读理解，是不是啊？做阅读理解我肯定都能答对啊，但是呢听力我听不懂，说也说不明白，没有办法。但是面试的时候你真正去好的外企是直接跟老外面试的，是不是啊？那么这样你必须听力口语非常好啊。为什么从现在就要开始练习呢？因为呢英语说到最后啊，因为里面跟你公司的这个人他不一定是美国人，是不是啊？也不一定是英国人，也不一定是 Canadian， 这个时候如果他是外国人惨了，是不是啊？他说话有口音啊。英语说到最后说多快的无所谓啊，包括现在网上这个广州电视台非常好，发现很多电视都是香港那边的，是吧？英语电台啊非常好，有个什么 Late Show 那个节目，是吧？雷尔曼那个家伙说话非常快啊，说快你能听懂啊。最怕的什么？有口音，是不是啊？如果这个老外他说的他不是 native speaker 啊，他说的英语往往就比较恶心了啊。当然印度英语大家听过是吧？这个别老师也讲过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澳洲人说英语啊？澳大利亚人说英语是很恶心的啊，包括国内还有很多这澳洲来的这个歪佬，简直耽误人一样啊。他口语很恶心，为什么？澳洲什么人呢？澳洲人是土人，是不是啊？土著啊，他们每天在家里面养鸵鸟，是不是啊？那么澳洲人说英语啊，他有特点啊，他也有规则啊，口音也有规则啊，你抓住之后你也能听懂啊。他说英语总是把嘴裂得很大啊，他把 A 这个音总是发成 I， 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说走在街道上 straight， 他读成什么 straight， 他会这样说，总是咧着嘴啊，总是这样啊，吃土啊啊。那么我说你哪个人呢？你从哪来的？ I came from Australia， Australia 不是 Australia 啊，他这样来说啊。所以说怎么办啊？那个澳洲人上次来一个啊，别的同事说呢，这个人怎么这么说啊？他说 Aki 什么东西啊？ OK 是不是啊？啊，都是阿 K 啊，但是我还不信。后来我亲耳听他说阿 K 阿 K 啊，你怎么这么土啊？英语阿 K 阿 K 啊，我说你今天上哪儿去啊 ？Where are you after 呢？啊 ，I'm going downtown today 啊。 我说你去死去吧。Today 是不是啊 ？Today 啊 ，I'm going downtown today。我今天要去城里面去玩啊。I'm going downtown 是市里对吧？闹市区的意思啊。I'm going downtown today 啊。有口音你怎么办？你要适应它，怎么适应啊？你必须听力非常好，你才能听出来啊。大家看这个企业是哪国的？法国的是不是啊？在这里面给我折磨的要死哈、啊。这个老头是法国的人是不是啊？他说的全是英语啊，但是呢基本听不懂啊。为什么他用的单词全都是英语单词，但是发音呢按照法语规则来发音啊，他自己也会创造啊，非常地道的法式英语啊。大家知道法语呢，这个有没有学法语同学啊？没有我就讲讲法语了啊。啊，这个法语当中呢发音规则两个特殊，一个是 R 一个是 H 啊。R 怎么读的啊，呸啊，发一张这个词是吐痰这个音是吧？啊，我念的还不是很标准，应该再有多点液体啊。这个音啊，这个音啊 ，H 这个字母你会发现英语当中 H 呢，应该吐一口的时候它又不吐了，是不是啊？它这口它又给咽了啊。那么 H 在发音当中它不发音啊，这个字母不发音，而这个是这个是怎么读的？大家看家乐福这个词里面有几个啊？几个？是不是要吐三口啊？这是怎么读的？大家想想这个词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来说，你偷这样的词你会怎么读啊？你会读 careful 是不是啊？一个美国人他也会这么读，他说 careful 我知道他说的家乐福，但是法国人不这样读，这是法语词啊。这个词怎么读的？ careful 这样读的啊，家乐福是 careful 啊， careful 两个法国人一道别啊，再见了啊， oh, 全都是个每天随地吐痰啊，所以说这老头说的英语啊听上去很痛苦是不是啊？但是当时呢我在这个超市里面呢，我的英语水平还是基本上属于是 top 啊，是最高的啊，因为当时呢也确实我分数考很高，那么这个水平也是练很长时间啊，很多经理听不懂啊，总是来问我他说什么呢啊，我他说的是这个啊， H 这个音不发音啊。我们店里有个小孩叫 Helen 啊，怎么读啊？就变成 Alan 了是不是啊？ Alan 啊，那么在后面喊 Alan啊，喊着小孩不知道喊他是不是啊？没听到好像往前走啊，这老头很生气，追上前去 Did you hear me? 他还很生气是不是啊？ Did you hear me? 啊，你有没有听到我喊你啊？他还很委屈是不是啊？他 H 不发音啊。那么这两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两个放在一起更恶心了啊，有的字母里面有单词里面既有 H 又有 R， 这个词100%听不懂了啊。我们说明天怎么说啊？Tomorrow 对吧 ？Tomorrow 如果是 Tomorrow 肯定都能听懂啊。这里面几个 R 啊？这里面两个 R 是不是啊？这个是怎么读的 ？Tomorrow 啊 ，Tomorrow 它真这么读啊。那么在家乐福呢工作两年期间啊，你会发现我的听力直线上升，我听力特别好啊，特别敏锐啊，我的口语急速下降啊，都被他给我带的啊。包括我现在也一样，我改不过来。有的时候看到 Tomorrow 这个词，我总是要念成 Tomorrow 啊。以后在课上读成 tomorrow， 大家知道 why 啊，在这儿啊，在这儿呢啊。好，那么我前面这个，大家看我前面这个天棚掉下来，这个摄像镜头叫什么东西啊？叫照相机对吧？照相机叫什么说啊 ？camera 对不对啊 ？camera 啊，这个词当时开会的时候，12个经理，你看我，我看你说什么了啊？只有我一个人听出来了啊？怎么读的？这个词大家听听能不能听出来啊 ？camera 能不能听出来啊？我估计是听不出来啊 ，camera 啊，摄像头的意思，因为整个超市要防盗，是不是啊？要按摄像头啊。早上8点钟，早上开会了啊，老头坐在这里面安排任务啊。Today we need to put a camera here. We need to put another camera here. 能不能听懂啊？一盒是什么？它是不是这个词啊 ？H 不发音，一盒，大家跟我读一下啊。咦、啊，这个词我听不出来啊，我真没听出来，别人肯定更听不出来了啊。但是我看这老头他有 body language 是不是啊？咦呵，肯定是他是不是啊？嘿啊，其实有些东西呢，你可以超语言啊，这个词听不懂你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语言只是个载体是吧？它反映是一种思想，它的情绪你能听懂，那么这个词听不懂也无所谓啊。这个词很啊，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大家回去每天一定要听听力，听多听少是一回事啊，那么一定要听，哪怕只听十分钟可以，不能间断啊。那么听完之后如果想练口语，把这句话给它背起来，这是非常好，这只是在指的是你如果想提高口语这方面啊，如果就是想考试啊，你的目的就想考试就想及格，那么没有必要把它背起来啊，反正想到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啊，那么所以说由这个大家体会一下啊，有可能你以后你跟你工作的这个老外 他说的英语很恶心，怎么办？大家从现在就要开始适应啊！其实呢，机会是很多的啊，大家需要做的是低头学习啊。我是深信这一点啊，在每个班上我也这样来学习，大家一定要最好这样啊，考完六级要研究研究托福，托福那套考题是最能够提高水平的，因为四六级的考题仍然设计的考题设计的不是很典型啊。那么托福那套考题是非常好的地道的非常经典的美语的教材，把它拿到手，你不考也要把那个题给它背一背啊，它对于大家提高听力提高口语全方面提高，包括阅读和语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啊。那么以后呢会有很多机会啊。好，大家是不是要休息一会儿吧啊。